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精进实修并不难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雪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0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今年31岁，从小随父母学法，小时候的学法主要靠母亲的督促和对整体学法环境的依赖。大法缘一线牵，1999年，江氏流氓集团开始了对大法的迫害。在我上初中时，父亲被绑架，遭非法劳教2年，回来后一直流离失所，家里生活很清苦，但是母亲对大法很坚定，一直不断地督促我学法，给予我很大的信任，让我从未觉得苦。但我那时候对大法的认识还是停留在感性上。在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母亲因为讲真相遭到不明真相人的举报，被非法判刑7年。从开始的为母亲请律师做无罪辩护，到后来母亲被非法判刑，我的学法之路好像被切断了一样，拿起大法书的次数越来越少了。随着大学毕业后步入社会，我那些真挚热情被社会人心的复杂肮脏彻底消磨没了。虽然因为还有从小学法的基础不敢随波逐流，但我在心理上开始自暴自弃。后来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生，因为他不反感我学法，也对母亲被非法判刑的事没有偏见，所以自己虽然对他从来没有产生过男女感情，但想着他大我6岁，不能老拖着他，就钻起了牛角尖，总认为相遇应该是缘分，就在双方父母间确定了关系。我越来越拿不起来大法的书了，也越来越无助，甚至对大法有了动摇。可是如果就这样让我在人中像没学过法一样的生活，我早已做不到，但我又不能在法中精进起来，各种各样的矛盾接踵而来，我被击垮了，我又在想师父了，我想师父还管不管我呀，我到底还能不能修啊，心里有泪无处流啊。我只敢在心里小声地呼喊师父，来寻求一点点的安慰。师父听到了，师父明白我的苦楚，师父用让我做梦的形式将我从苦中扶起。连续3天内我做了3个梦，师父慈悲地解开了我的心结。最后一个梦，我梦到历史老师在讲台上等着收作业，老师头发已经花白，对着我笑，我作为历史课代表却收不上来作业，有些同学在互相抄作业，老师在等，在讲台上再等，等同学利用上课前的10分钟完成作业。醒来后我明白了，是我让师父操心了，我没有完成历史使命啊，原来师父还在等我，师父没有放弃我。我处理了和那位男士的关系后， 终于重新走回了修炼中来，我终于又敢大声地呼唤师父了。有师父，有大法，真好啊！我认真地学，向内找着自己。过程中，有过很精进的时候，也有松懈的时候。值得提醒的一个是，我一直喜欢看书，在上大学期间和工作期间，因为我知道中国的书很多都是党文化写的，我就挑了一些国外的书看，其中包括一些西方哲人的书。我认同了他们的理，什么人生来就是孤独的，追求什么自由、悲观情绪等等类似的想法。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，大学以后的我总觉得自己心里隐藏着麻木、冷漠、冷血。后来看了《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》，我才知道，就是看了那些西方人写的书受影响了。原来那些麻木冷血不是我，是被灌输了魔鬼的思想。此后，我没有了那些消极的想法。走入家庭，大姨帮我介绍了对象，是一位同修家的孩子。初次见面就被他眼睛里的干净打动了。后来我做梦，梦到一个小男孩举着一本小的转法轮冲我跑来。我感到男孩就是指这个男生，是师父在告诉我，这次缘分是对的，是善缘，确实是我的姻缘。母亲在监狱非法关押七年回来后，我们结婚了。怀孕期间我从未产检，我知道孩子是为法而来的，有师父管呢。我只在孕期六个月的时候去医院确定下预产期。一天凌晨一点多，我发现有规律的阵痛后，把丈夫叫回了家里，简单的收拾了一下，我俩骑着电动车去楼下附近的医院。我俩想的可简单，等孩子生了再喊父母来。凌晨两点多到医院，做完了一些检查后快凌晨四点了，我肚子疼得厉害些了。医生见只有我俩没见别的家属来，着急了，我俩这才给父母打了电话。肚子疼得厉害了，我就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转法轮。就这样没打无痛针，早晨六点三十分孩子就顺产出生了。孩子现在三周岁了，只是在今年出现过阳了的假象。在一遍遍陪着孩子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中，孩子好了。除此之外，孩子没闹过毛病。丈夫在做炸串店的生意，每天很忙，我在家照顾孩子。在孩子一两个月的时候，我在丈夫手机里发现有一个女的一直在向丈夫借钱。我对丈夫提出这件事，出于对丈夫的信任，我劝他抓紧要钱，没再干涉。孩子三个月的时候，我察觉到不对劲儿，更详细地问了丈夫，才知道前前后后丈夫借给那个女的接近20万，其实是被骗走的。很难以置信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一直信任丈夫的为人和判断力，家里的钱也不管。同时我还知道丈夫在婚前还欠了10万块钱左右，他自己开店赔的和房子过户装修等欠的，这接近30万欠款也太多了。炸串店挣的钱全都搭进去了，还欠24、5万。丈夫工作都是晚上，白天回家就是睡觉，基本指望不上他。本来一个人照顾孩子就很累了，实在不敢想欠那么多钱的事。在法中，我明白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可能是我俩前世欠他的，也可能是大难过去一个。抱怨丈夫的话时常翻出来，随即又压回去，来来回回地磨练着我的人心。我不能怪丈夫，还要宽慰他，你也是好心，以为他母亲生病了才借给他的，你是被骗的，你会比我还难受。 是咱两个人都欠他的才会有这事，咱就慢慢还吧。我在法中早早就明白，怨别人是没有用的，怨已经是动心了，得向内找才是真提高。三年的时间，在师父赐给我的福分中，我夫妻两人在生活上尽量节俭，在2023年6月终于还清了欠款。孩子一周岁的时候，我开始在炸串店干活，三年的时间，炸串店越开越多。今年整体行业的萧条让生意更加难做，自家的店铺是转兑过来的，是附近几家炸串店中店面最破最旧的，有很大的劣势。就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在大法的指导下，对利益越放越淡，不断突破人的理。在师父正法即将结束的时间里，能还一个这样大的业债，很感激师父。我没对除父母以外的其他人讲起过饥荒，也就是欠钱的事。我担心他们会误解我丈夫，怪他人太傻被人骗，那就影响他以后在同修或亲戚朋友间的处事了。如今丈夫已经真正走入修炼中来，也督促我精进。在法中精进，最想说的是最近几个月的学法感受。2023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夫妻两人算着欠款快还的差不多了，有位亲戚劝我俩出国，说国外有他的亲戚在，办个旅游签证，然后留在国外，过几年再接孩子。他在国外的亲戚能给予我们帮助。丈夫很动心，特别想去，张罗着办护照、办签证等事，搅得我心慌慌的。我可不想出国，国内是大法弟子的主体，还有很多该救的人没救呢。但丈夫很坚持。过年时，我给师父敬香，我对师父说了我的两个新年愿望。第一个，让丈夫放弃出国的想法吧，出国的方式根本不合乎大法对我们的要求。第二个，我想戒掉看手机，清除色欲心。丈夫依旧张罗着出国，我努力做到不动心，坚持告诉丈夫学法修炼才是最重要的。丈夫尊重了我的想法，不想出国了，也开始和我一起学法。他很有吃苦的毅力，这一点我不如丈夫，我得下功夫练了。再说说去色欲心的问题。有一次我跟丈夫聊天，我讲起了小时候的过往。我说，在我母亲被非法关押期间，我状态很不好，一度放弃了学法。究其原因，其一有对母亲的依赖心，一直是靠母亲督促着修，母亲像是拐棍，没了拐棍走不了路了。其二是色欲心，这个色欲要追究起来时间很久了。初中的时候，邻居家的女孩给了我一本书，是言情类的小说，我看了还想看，就跟她借别的小说看，书里男欢女爱的啥都有。还是初中的时候，我在家里翻出来一个光盘，不知是什么就看了，里面竟然是黄色的内容，看了恶心想吐，一想到人是这样来的就恶心，看谁都恶心。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偶然了解了这些。高中时，我已经很注重修男女感情方面的事了，但凡有一点点对男生的好感，我就努力压制，一直认为很自知，但我依然会看小说。大学里时间多了，网络一连接啥都有，黄色的东西防不胜防。工作后，我遇到好几个对我动手动脚的人，为此有两份工作都不干了。回想起来，色欲的问题贯穿我的始终，太可怕了。我知道自己太爱看小说，借一段时间还看，反反复复没有决心，所以过年我就许下这样的愿望，不再看小说，清除色欲心。在和丈夫聊起这些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， 这色欲问题的根本安排是旧势力从小就给我下好的，我懵懂无知的时候就强加给我邪恶的思想，并一步步在我人生的各个阶段安排，让我不知缘由地陷入其中。我终于识破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，他在毁人。注重了这方面的发正念之后，我先是戒掉不看小说、不看手机、卸载微信，恢复手机原始状态。我在色欲问题上挣脱了出来。最近几天，我意识到，引起我在色欲问题上注意时，往往都是身体遇到一点不适，心性遇到一点观难，才留心到色欲问题。这是一种为解决问题而修，变相的有求，并非是真正的提高。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，我发出更纯正、更强大的正念清除它，并严格注意一丝一念，眼睛看到的人、物、事，是否有不易察觉的色欲存在。谢谢师父，在此还想提醒同修，千万不能再看手机了，放纵了魔性，会毁了自己。不看手机后，我真正精进了起来，不断的修心中，我对名、利、情越来越淡了。看书学法的时候没有杂念了，练静功时也能入定了。我想听师父的话得多救人，就在店里慢慢讲。那天丈夫对我说，他跟外面的一个男的聊得很好，之前他也总来店里吃，让我去跟他讲真相。我心里像打鼓一样紧张，腿都不自觉地抖动，但我想我得去，这是机会。我就和大爷攀谈了起来，大爷侃侃而谈，我往大法上引，他就往别处唠，滔滔不绝，没有我说话的空。好不容易提起大法了，他还不信，说别人跟他讲过，然后就又拐到别的话题上了。我很着急，就求师父，我说，师父啊，我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正念也发了，大爷他就是停不下来讲他那一套，我想救他啊，我该怎么说啊？这样一想，我就想起来了，开始动念跟他讲真相的时候，先从他开始拿他练练手。我有这样的一念，哎呦，这念头可不纯啊，是我不对了，我得讲大爷最关心的事，他最关心的是健康啊。我丈夫说他糖尿病很严重，于是我就跟大爷讲起了健康、疫情。后来大爷听进去了，跟着我念了几遍九字真言。就这样，我开始了讲真相。此后每跟一个人讲，我都浑身紧张，止不住地哆嗦，心里很大的压力。这种压力让我吃不好，睡不好，学法也总下意识找针对讲真相的内容，在网上找同修讲真相的交流文章和素材，抄了一大堆。讲真相的时候都说了，但不是我想要的状态，我依旧紧张有压力，我很苦恼。之前一段时间我的修炼状态特别好，遇到问题总能跟师父沟通上，在法中找到答案，怎么一到讲真相就心累没力气一样呢？我知道这是我要突破的一个瓶颈，需要自己去悟，用大法去衡量，不能一味的让师父推着走了。一天深夜，丈夫在店里跟一位男青年讲真相，我后来也去搭话，我自顾自地讲了很久，男青年三退后离开了。丈夫在收拾桌椅准备关门，我一过去，丈夫就说，我都生气了，本来我都给他讲得快三退了，你又讲说了这么久，早就该下班回家了。我没吱声，心里一阵翻腾，咋成这样了？丈夫咋还生气了？我堵着劲骑着电动车往家赶，把丈夫落在了后面。骑着车我眼泪就流出来了，我心说，师父啊，我错在哪儿了？我不应该委屈啊，我要向内找，可我不知道错在哪儿啊。想起了丈夫说我，你就自顾自地讲，说了一堆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我没考虑众生的感受啊，一讲起来就滔滔不绝了， 也不管别人能不能接受得了。我明白了，也不委屈，也不气了。第二天，我和母亲聊起最近修炼的状态，太有压力了。说了这件事后，母亲说我就是总有自己的一套理，说起自己悟到的法理就头头是道地说。师父见母亲的嘴点化我，太注重自我感受了，太执着自己悟到的理了，很不注重别人的感受。我想我要好好看书，不能再抱着自己固有的认识来看书学法了，我要谦虚。我放弃以前在法中的认识，像孩子认字一样的放空自己，一字一句的看法。师父给我展现了更精深的法理，以前从来没认识到的东西。同时我也意识到，我感受到的压力让我抖的，它不是我，是活的生命。他怕我讲真相破除他，在讲真相时我就想，抖的不是我，就不再抖了。一天我在做饭，很懊恼早晨因为懒惰没能练功，想着要去掉这个安逸的心，又想到最近求师父咋不管用了，想着想着，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。我觉得当人太苦了，真是不愿意在人中待，想抓紧修，抓紧离开。原来我在怕吃苦啊，想安逸啊，遇到问题就想求师父，就想在法中看到答案，一点儿也不加强自己的主意识，不磨练自己的意志，就在等，在靠，等法理展现，等师父点悟，一点儿苦不想吃啊，还不自觉地形成了习惯，以为就是这样修，这样练呢。谢谢师父，我找到自己的正结了。我开始在一丝一念中查找怕吃苦、怕麻烦、想舒服的心，加强自己的主意识，提高很快，突破很大。我能够在法上认识法了。随着讲真相，我发现自己的问题不够自然，有点强加于人。可我不知道怎么提高，我就在明慧文章汇编里找到了劝三退救众生的小册子。有一篇同修的文章里我很触动，同修写道，当我将自己的整个生命融入法中修去自我，这时我体验到了无私无我是多么美好与恬静，我的脸上总是幸福的微笑，我的思想变得非常简单，与此同时救人就变得非常容易，这些年我讲真相的成功率与劝退率就会100%。我想讲真相不是技巧和方法的问题，是心啊，是救人那颗纯净的心啊，对师对法的坚信啊。我开始在修善上下功夫，首先就是自我思，从一言一行上我开始注意是为私的还是考虑他人的，真下功夫修炼可真快，我会先考虑别人了，我心里纯净了，我真的感到众生都苦了，我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了，我想我真能助师正法了，我心在法上，融在法中。一次讲真相中，我真的体谅着众生的苦，我的泪水漫在了眼眶，这名听真相的学生听得很认真，不住地点头。我传递给他大法和师父的美好，让他动容。我也更加感受到善的力量。世人如迷途的羔羊，瞪着天真的眼睛，听着谆谆教导一样安静地听，正在那里。善念一出，讲真相一点都不难了。我能轻松地几句话劝退了。我真的心里想着众生，想把大法师父佛恩浩荡的美好传递给他，堂堂正正地讲真相，我心里都是力量。救人中警惕欢喜心，欢喜心是从情中派生出来的，是三界内的东西，大法弟子已经不归三界管了，师父都给推到位了，那小小的欢喜心怎么还能制约我呢？就这么一想，欢喜心没了，我一步就迈过来了，心情平静了， 谢谢师父。在最近的讲真相中，我发现众生一点就透，很容易接受，听得还很认真，真是法证人间前的过渡啊。现在我每天都想讲真相，想着众生都苦，想着师父为救众生付出自己的一切，我该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救人。发正念是我的弱项，多年来都没能真正发挥好正念的作用，眼前时不时地出现钢笔尖大小的金星，是黑手在干扰我。一天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被邪恶迫害的报道，我心里难受。我知道自己应该负责的空间场中的邪恶没有清除，使得邪恶在我这生存，又跑去别的同修那里迫害，我有罪啊。我想好好发正念，为大法弟子的整体付出一份力量。师父鼓励我发好正念，加强自己的主意识，我增加了发正念时间到半个小时，趁着工作路上做饭时间默默发正念，思想空了，表现在睡觉中总有新的法理、新的讲真相思路打进脑袋里，平时除了想着法啥也不想。再说一下妒忌心，它出现得极其自然。一次同修说起谁谁去多远多远撒资料，忙着救人，我心动了一下，心想就是散发资料谁不会呀，得开口讲才行。接着又一同修说谁谁谁一字一句的看书，不入心就反复的看，我心又动了一下，心想学法静心是必须的，他就知道在家学法，讲真相救人基本看不着他做。接连两次的妒忌心提醒我得扎实去修了，我想申公豹妒忌姜子牙，我老看同修这啊那啊不行，我就像申公豹一样，我得修掉他。妒忌应该有根啊，它一般发生在两个人之间，一个人坐在那里可没有这个心。我体悟，生命多了之后，有了社会关系之后，就容易产生私心，生命才往下掉的。既然是因为在群体社会关系中产生的私，那我就应该摆正这种社会关系，摆正与人的关系，摆正与同修的关系。众生是为挽救所在天体的生命来的，是要我们救的，根本上就产生不了妒忌心才对。同修是一同来注视正法的，根本上也产生不了妒忌心才对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当有另外一人在时，就要警惕私心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就是甘愿吃亏，这样就不会让绝对的平均主义观念影响，就不会有什么不平衡，妒忌心就会少。就这样，妒忌心制约不了我了，心态很轻松。近期体会，如有不妥，请同修指正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